大自然的能力真是无穷无尽呐、啊！唐小兰乃是一位旷世的武林高手，可是在这朱峰面前终于低了头了。他也和这提摩达多皆是一样，没有征服朱峰，被朱峰给征服了。把提摩达多留下那条一丈多长的铁链解下来，正琢磨如何下山的好呢，就听上头有人喊他：小兰，小兰啊！听这声音好像是妻子风筝，当时来了精神了，拼着命的往上又爬了十来丈，抬头一瞅，风筝搁上头呢。再看他这只云鬓松乱，身上也都是血迹，不用问就知道搁这冰雪之中把身体给刮破了。风筝搁上面喊：小兰，是你吗？是我，我这就上来了。使尽平生的力气往上又爬了几丈，俩人距离越来越近了，但实在是爬不动了。哎，有主意了，把这铁链往上一甩，方英一只手抓住铁链，把唐小兰往上又拉了几步，攀上岩石，终于和方英坐到了一起。哎呀，喘了老半天呢，才说出话来。冯英说：能和你在一起呀、啊，就算死到珠峰上，我也能瞑目了。英妹，你怎么了？也碰到雪崩了？受伤了吗？没事儿，方才雪崩那阵儿，我躲在岩石缝之中，总算避过了这场灾难。冯英是搁另外一条路上的山，要说他这轻功内功比唐小兰还得高着一块呢。唐小兰为了救接事宜，又浪费了很多的精神气力，爬到这地方，要说这疲惫程度比方阳还厉害，但没办法，这阵也只好是好言安慰呀。要说俩人单独的下山，危险还挺大，这回互相搀扶着，那情况这就好多了。刚要下山，忽然就听见上头又有人喊他：哎，这谁呀？啊，仔细一听，听出来了，吕四娘。不知道这吕四娘啥时候来的。二人赶紧真力合到一处，比一个人爬山省力的多了。哎呦，手软筋麻呀，往上又爬了能有十来丈。再看吕四娘也是面色惨白，气喘吁吁，看起来精力还没恢复呢。她独自一人上山，比唐小兰夫妇攀登的还高，唐小兰也从心里头往外佩服她。吕四娘说：小兰呐，怎么样，你的赌赛赢了吗？这吕四娘怎么来的呢？他在峨眉山金光寺送走冒川生入土之后，便赶到天山去找唐小兰。到那一瞅，唐小兰没搁家，跟着又赶到了西藏。到了喜马拉雅山的脚下，遇到清军大营之中的陈天宇等人，才知道唐经天大家伙已经上山寻找结世一类了。吕四娘旷世的奇功，要说功夫比唐小兰方登夫妇还高，独自一个人上了山了。再加上他沿途又没啥耽搁，比唐小兰先到的珠穆朗玛峰，上到这高度也感到呼吸非常的困难，筋疲力尽。一提起这赌赛的事儿，唐小兰一声的苦笑啊，哎呀，赢了也输了。哦，此话怎讲，提摩达多跌死在珠峰之下，我和他的赌赛算是赢了，但毕竟上不了珠峰，还是输了。你能爬到此处也应该知足了， 走，我带你们看一样东西去。这回变成仨人互相扶持着往上又爬了好半天，爬了二三十丈，到了第二道的岩石下头了。再看前面有一块平滑的大石，只见上头刻着人天绝界四个大字，下边还有题记，写的是甲申之秋，于三腹藏边，欲穷珠峰之险，到此受阻，力竭筋疲，寸步难进，己丧我生，皆乎今使之人力有失而穷，天险绝难非度也。余虽出师门以来携剑漫游，天下无所抗守，自以为世间无艰难险阻之事，殊知坐井观天，今乃俯首诸方，为岭上白云所笑矣。呜呼，胜人意，胜天难，此事诚足令天下英雄俯见长叹者。下面署名是林卫峰，意思呢说甲申年的秋天三次赶到西藏，想要攀登珠穆朗玛峰，上到这寸步难行，差点没把命给丧了。现在我才知道人这能力有时候也胜不了天呐。虽然说这么多年我在天下之间很少有对手，但想要胜珠峰无能为力。林卫峰谁呢？想当初他帮助慧明禅师创立天山派，那是天山派的鼻祖啊。吕四娘一指这碑文，看着没，林大侠想当初也只不过就上到这地方，随即便回了头了。我们如今能上到此处，还有啥不满足的吗？嗯，唐小兰点了点头啊。再看那人天绝界这几个字，不由得一阵阵的出神。灵师祖说的不错，再想上去真是难于上青天了。咱们毕竟都是血肉的凡人，能到此人天交界之处，这也算是走到尽头了。吕四娘稍微的沉思了一会儿，咱们虽然不能再上去了，但林大侠所提的这人天绝界几个字，我觉得这话说的也太满了，焉知道后来者就上不去呢。说着话，左手拉着唐小兰，右手拉着风筝，来，我们再前行三步。这干什么呢？嘿，别问了。说着话，拉着他们俩往上又迈了三步。搁这悬崖峭壁之上往上迈步，真是难如登天的一般。要不是个人都以这绝顶的内功相互扶持着，一步都迈不了。迈上去之后，吕四娘拉着二人跳下来，在这岩石上休息了一会儿。要说后人必胜前人，这是筋骨不变的道理。看看咱们今天不是比林大侠多迈出三步去吗？唐小兰心中一动啊，觉得这吕四娘说的也是大有哲理呀。仰望着珠峰，云气弥漫，不知道还有几千几万个三步，不由得黯然神伤。那阵他们还没有这登山的测量仪器，要不然他们也能发现，现在他们已经攀登到8250米的高处了，早就已经超过了近代欧洲爬山家所说的登山的极限，也是足以自豪的了。几个人相互搀扶着，趁着天色还早下山吧，有了这根铁链互相照顾着，滑下了冰坡，险状百出啊，但比上山之时省力的多得多了。以为这一下山能找着金世仪呢，没想到没找着。翻回头咱们再说说这冰川天女和唐经天， 尼泊尔王的宴席散了之后，二人是连夜登山。尼泊尔王也答应了，搁这几天之内撤兵。几个月以来，他们所担心的事儿终于得到了圆满的解决，二人心情愉快之极呀。但一想起来金世宜的命运，不由得又蒙上了一层阴影。走了三天，往上是越走越高。兵团天女邀约常住于兵宫，还没感觉到啥呢。唐惊天也渐渐的感觉到呼吸不顺畅了。要说这喜马拉雅山比念青唐古拉山比天山高的多的多，蓝色的冰川好像彩缎一般，从这峰顶向四面八方洒下来，镶嵌在这山坡之上，分外的晶莹灿烂，把这冰川天女看得非常高兴，时不时的停下来是驻足观赏。再往前走，这就看着冰塔群了，宝塔流辉，冰光映日，真好像蓬莱的仙境一般。穿入冰塔群之中，但见冰光塔影互相辉映，千门万户寒气森森。二人一边谈着一边往里头走，忽然就听见有个女孩在这冰塔群之中哭泣。跑过去一瞅，李沁梅。唐惊天赶紧过来了，阿梅你怎么了，迷路了？俩人小时候搁一起玩啊，哎，他就经常问这句话。李沁梅一看唐惊天，一把扑过来了。惊天哥哥，他走了。怎么，你见着他了？嗯。李沁梅点了点头，一指地下的银瓶，他把碧灵丹都给我吃了，可是他就会埋葬在这珠峰之上，他心肠太好了，也太狠了。真好像做了一场梦一般，梦醒了就什么都不见了。说着话，哽咽着把遭遇金世宜的经过讲说了一遍。二人都感觉心头非常的沉重啊，也想不出什么话来安慰他的好。扶着李沁梅穿出了冰塔群，但见冰坡之上还有金世宜的脚印呢。跟着金世宜的脚印往前走，穿过了冰胡同便找不着了。三人使尽全身的力气通过这地区之后，也到了珠峰的脚下，也是筋疲力尽啊。唐惊天、冰川天女还稍稍好点，唯独李沁梅都有点支持不住了。但是为了找金世宜，心里头有这目标，有这愿望，咬紧牙关搁这坚持着，一步一步就走进了珠峰。这阵正好是雪崩刚刚过后，珠穆朗玛峰上头风雪呼啸啊，搁下边往上看雪峰入云，连这鹰都飞不上去。忽然听这冰坡上有人喊他，阿梅你来了吗？李沁梅蹦起来一瞅，母亲方林。李沁梅也顾不得上问别的，妈你找着他了吗？你们快过来，我找着了，是吧？李沁梅一听这话，就跟注了一针强心剂差不了多少，甩开冰川天女几步来到母亲的跟前。到这一瞅又失望了，除了母亲之外没人。妈他呢？你看这不，再看冰壁上刻着几行字迹，写的是不是平生冠父恩，珠峰遥望自沉吟，此身只和江湖老，愧对嫦娥一片心。下边还有几个拐印，不用说金世宜提的。金世宜这阵儿，这种极度的自尊又极度自卑的错综复杂的心情，别人是难于理解呀。他终于舍掉了自己渴望已久的人间温暖，在这冰雪的世界之中悄悄地走了。 上县李沁梅感觉是一片的茫然，十分的不解。
那么他还是走了？
放心吧，他人虽然走了，但生命已经无碍。看这几行字迹是用铁匠刻出来的，如果说他现在临死垂危，哪还有这份功力呀？不管怎么说呀，金世宜总算没死，李沁梅心里头也感觉非常的安慰了。方雪渐渐减弱了，李沁梅一抬头，哎妈，你看那雪球怎那么怪呀？再看从这冰坡之上滚下三团白色的东西来。李沁梅揉揉眼睛仔细一瞅，他乐了，不是雪球，是你姨父姨母，哎，还有一个人呢，好像是吕四娘。话要未了，仨雪人从冰坡之上滚下来了，来到珠峰的峰角，三人纵声大笑，一拍积雪，来的果然是唐小兰、冯英、吕四娘。搁这珠峰底下，呼吸比搁上头顺畅多了。这仨人都是当世绝顶的高手啊，一到下头精力恢复过来了。谁也没想到不久之前在这冰峰上，仨人还是困顿疲劳，差点没把命给丧了呢。方英一见儿子，心花怒放啊，拉着冰川天女轻轻抚摸她的秀发。姑娘，现在你对我还生气吗？冯林说，姐姐，我都说了，答应过给你找个好儿媳妇，看看这回你心满意足了吧。冰川天女羞得满脸通红，偷眼观看唐惊天，唐惊天也是含情脉脉地看着他，大家心中都感到一阵的欣慰啊。说来说去就提到这金世宜了，一瞅着金世宜提的这首诗，由此可以断定金世宜绝不能上方金明他们家，独自一个人到江湖之中漂泊去了。冯林说，我看过独龙尊者写的一本日记呀，就把这火山浩劫的事儿跟大家伙说了。说以我对金世宜的判断，他既然能看到那本日记，这场浩劫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去挽救。那也就是说，我们不是见不着他，十年之后可能在这蛇岛之上和金世宜还有相见之机。哎呀，不管怎么说吧，等十年也比这没希望的好。李沁梅黯然不语呀，一行人等默默的下了山了。下山比上山容易多了，为了金世宜的事情，大家心头蒙上了一层阴影。走了三天，回到方金明的家里头，龙灵角、唐老太婆也都回来了。他们根本就没上到冰塔群那个高度，在这满山遍野的找，当然一无所获。方金明听了唐小兰所劝呢，也随同众人下了山，离开自己隐居了几十年的家园，心中真是无限的惆怅。但想到女儿的将来，还是一咬牙离开了喜马拉雅山。大家伙上山下山也就不过十来天的时间，山下的景物早就已经变了。此时已经是暮春三月，山下冰雪渐渐的溶解，山坡之上覆盖着浓郁的森林，到处开着白色的野蔷薇。往前又走了两天，顺着来时的道路回到了喜马拉雅山下面的幽谷之中。再看谷中是野羊奔走，尼泊尔的大军早就已经撤走了，清军也撤回去了，山谷之中一片的宁静。谁也想不到啊，不久之前这里头还是冰火连天，战云弥漫呢。清军是前几天撤走的，陈天宇、幽平还留在山谷之中等候着众人，一瞅众人都平安回来了，非常的高兴啊。 唯独金世一的失踪，让陈天宇也是一片的黯然。大家伙走出了山谷，回到了阳光明媚的草原之上。草原上已经开始有了第一批的旅人，是一群贩马的流浪者，到边境来做生意的。搁草原上依旧唱起了流浪者之歌，唱的是盛风的冰川向大河倒挂，你听那流水浮动轻轻的响，像姑娘的巧手弹起了冬波拉。他在问那流浪的旅人还要攀过几座冰山，经历几许的风沙。这首流浪歌啊，是陈天宇3年前听到的，那阵刚刚见着支那，而如今再听到这首歌，不由得心中绞痛。回头一瞅，姚平正无限深情地望着自己，这眼光足能治疗他心中的创伤。冰川天女也曾经听到过这首歌，不由得心中一阵的颤栗，想起来金世一的命运，难道说他就像这首歌中唱的那样吗？回头一瞅，唐经天正用深情的眼光看着自己，心中虽然挂着金世一的安危，却感到无限的幸福了。李沁梅是第一次听到这首歌，可是却没有人用深情的眼光注视着他。金世一回不回来，这是一个谜。他会不会像这流浪的旅人一般，等到荒漠开花，冰雪融化，才能停下他的马？李沁梅的眼角闪现出了晶莹的泪珠，不敢望珠峰，但听那首流浪者之歌还在草原上余音缭绕。好，听众朋友们，长篇评书《冰川天女传》到此就全部结束了，谢谢各位收听。欲知金世一等人命运如何，请您继续关注云海玉公园。